大帝国、波斯大帝国、希腊大帝国跟罗马大帝国，如果我们好好的研究过的话，你就知道说这四个大帝国实在说来在人类历史上有许许多多非常重要的建树。那么不要忘记，尼布加尼撒就是那个金头，巴比罗王就代表最辉煌最辉煌的一段。非常有意思，这个金银铜铁，金是最有价值的，银呢差一点，然后呢铜又差一点，铁呢再差一点，所以就着价值来说，你看见这个价值慢慢慢慢在那里降落的。虽然呢这个从版图来讲，一个比一个版图大，如果你知道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版图，你知道一个版图比一个版图大，所以就做人类的成就来说，那如果用征服当时世界的版图来比较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人类从表面上来看是越来越进步，而且越来那个成果越辉煌。但是就做价值来说，从表面上看是越来越成功越来越辉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个价值呢是越来越减少的，从金到银，然后到铜，最后到铁，这是一面。第二面，如果你算它的重量的话，我们知道，假定你把金的原子称一称它的重量，假定说你把银原子称一称的重量，那这些重量我们称它做原子量。那么你们懂得化学的人都懂得化学的人可以告诉我们。那么如果你真的称这个原子的重量的话，最重的是金子，然后是银，然后呢铜又不如银，铁又不如铜。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这个代表人类的历史，而且代表人类的征服史，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个整个的人像是头重脚轻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当这个石头砸在脚上的时候，结果你看见整个的这个像就倒下来了，而且被砸得粉碎。那个原因就是它根本就是头重脚轻的。可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发现是慢慢慢慢从金银铜铁往下的时候，到了铁的时候，你发现是最坚强最坚强。所以就做这个就做坚强来说，就做强度来说，毫无问题的是到了铁的时候可以说到了高峰了。虽然价值一个不如一个，虽然的重量一个不如一个，但是呢结果你看见那个铁碗，那个铁碗的那个硬度，或者说铁碗的那个强度，一个胜过一个。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如果你从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这个特别成功的历史，征服的历史，如果你从外面的角度去看它的话，那个这个就是应该像尼布加尼撒所看见的梦一样。这是我们从外面去看它，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尼布加尼撒能建立他的王国？为什么他能征服这个世界？因着尼布加尼撒，然后波斯大帝国，然后希腊帝国，然后罗马，你看你为什么他们能征服那个时候的世界？然后呢，能建立这么大的帝国？结果你发现这些帝国都通是镀金的，是镀银的，是镀铜的，也是镀铁的。那最重要最重要，它是镀金的。你一开始你看见它是金头，所以让我们记得，是外面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场面，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成功，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给人肃然起敬的印象。那没有别的， 因为让我们记得，这些都是镀铂金的，这些都是镀铂银的。没有金，没有银，就没有这些外面的东西。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既然金呢是代表巴比伦帝国，那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当时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做了梦，圣经说心里烦乱，他不能够睡觉，然后梦也就忘记了。按理来说这个梦应该叫他高兴才对，按理来说这个梦呢应该叫他欢喜才对，因为现在你看见这个代表他的成就，代表人类的成就，那么他的贡献是头的部分，然后呢让别人来贡献，然后让希腊人来贡献，然后让罗马人来贡献，然后你看这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但是你知道这个像啊不知不觉给尼布加尼撒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他做了这个梦以后，他潜意识里面觉得非常的不满足，他潜意识里面觉得他不要这个，他要更好的，所以他不愿意看见他所看见那个景象。因为什么？虽然他没有人解释给他听，但是他直觉里面他觉得这个像不好，他觉得这个事发生的不好，他巴不得他发现不好，他直觉上他觉得不够满意，所以呢你记得他就记不得了。当一个人呢不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很容易就忘记了。你知道特别有的人他受了刺激以后，非特别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么因为受的刺激太深了，他希望忘记一切，他希望什么都忘记，什么都变成空白。所以我们知道有的人就因为这个缘故，一夜之间忽然间什么都记不得了，原因就是他里面不希望这件事记得，他就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么因为那个梦对于尼布加尼撒来往不是完全的叫他得着满足，他已经得着那个时候的世界，他已经是金头了，而且是镀金的，整个头的部分都是金的，他应该是好，他不是头，他应该庆幸说他做头他不是做尾，他应该庆幸说他是开始，他是开创的。如果讲到人类的征服史，如果讲到人类的帝国史，特别地中海两岸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尼布加尼撒。有谁能够比尼布加尼撒有谁能够像尼布加尼撒一样，在那个地中海两岸，他是第一个建立了最辉煌的帝国，他应该高兴才对。但是在他的潜意识里面，他多多少少觉得不满足，所以很快他就忘记这个梦。但是这个梦的冲击在他里面仍旧留着，所以他说他睡不着觉，他烦乱。那么甚至于呢，他忘记了以后，他醒过来，他不只是希望别人能告诉他这个梦，他不光要解梦，而且呢，他很无理的希望别人把他忘记的梦能够解释出来。因为它里面非常的焦急。我们一直读到第三章，我们才大概的晓得为什么那天晚上他忽然忘记，为什么那天晚上做了梦他心里烦乱。有什么好烦乱的？如果是我们的话应该很高兴才对，但是不，他不能快乐，他不能满足。为什么？因为这个像只有头的部分是金的。换一句话说，巴比伦帝国虽然被建立起来，但是有一天整个江山要改变颜色的。到了有一天，现在但以理明白，现在尼布加尼撒明白了，过了没有多久以后，虽然你享尽了荣华，虽然你可以说有了最高的成就，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历史的话，特别读到巴比伦，你晓得巴比伦那个的的确确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举个例子，像今天一个小时有60分钟，一分钟有60秒，这就是巴比伦告诉我们的。巴比伦当时盖了一座城，那个城根本是不可能灭亡，不可能攻下来一个城，这个城是四方的，然后幼发达里河从中间流过，所以你知道他们不怕缺粮，他们根本不怕缺水。 所以巴比伦要建立一个城市，没有人能够把它毁坏的。换一句话说，在尼布加尼撒的感觉里面，这个像不应该只有头是金的，胸部也应该是金的，脚腿应该是金的，整个的脚也应该是金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够睡觉。到了第三章我们清楚，等到他醒过来，等到这个像，我们刚才说过，等到他听了但以理的解释以后，第三章他告诉我们，他自己就造了个像。这个像呢是60周高，宽是6周的，而且摆在一个杜拉的平原，要各国各方各族的人从远方就能看见，而且呢在吹奏音乐的时候，他们通通要向这个像下拜才可以。但是最稀奇的，这个像从头到脚通通是金的。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吗？这就是为什么他睡不着觉，为什么他里面不安。因为在他的感觉里面，这个像虽然好，很可惜只有头是金的，但是他所要建立的帝国是一直要到永远的，他所要建立的帝国是从头顶到脚尖全部是镀金的，没有一块是银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要用自己的力量要证明说，不光头是金的，要整个通通是金的。那么这个就是第三章我们读到了尼布加尼撒怎样造了一个金像，60周高，宽6周，立在一个大的平原里面。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你如果到过伊拉克，你有很深的印象，这个海山呢、啊、那个海山就他们的总统那个像啊，你在很远地方你就看见那个像的高度都是几层高，是可以说是几层大楼的高，远远你就能看得见。因为海山的梦，他觉得他就是尼布加尼撒第二。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尼布加尼撒他不觉得金头就是能满足他，在他的感觉里面，他的成就是不止头是金的，胸是金的，一直到整个人都是金的。怎么知道呢？他做了那个像，就是个最大的证明。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因为他镀过金，所以所有的人非拜他不可。拜金主义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今天我们台湾有所谓的金牛，其实金牛犊这个字啊是圣经里面最早有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是因为拜了金牛犊得罪神了。让我们记得，现在这个像是完全镀金的，那这个现在是完全代表什么？就是完全代表尼布加尼撒他里面所要的，他所要建造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巴比伦在圣经里面不只是政治的巴比伦来说，你如果读圣经很清楚，特别是读到启示录的时候，读到启示录你发现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罗马要复国，那么敌基督就是个超人，他就是个政治人物，那他怎么能够巩固他的政权？他怎么能够一统那个时候的天下？那特别我们知道今天是民主国家，各到处都是民主国家，但到了最后你看见根据启示录将来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是谁在那里做领袖呢？那就是敌基督在那里做领袖。那么让我们记得，这个敌基督要大一统一天下内部的情形，实在说来，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会很清楚很清楚，所有敌基督的蓝图都是追溯到 巴比伦的蓝图。因为如果你读圣经的话，第一个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个第一个当时最早最早一个大的帝国